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1月19号，公元2014年3月2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重申90岁时才会决定转世问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敦促美国第一夫人访华时关注藏语文状况。多个援藏团体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状况。西藏议员琼达果人因健康原因请辞。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山城西姆拉接受媒体采访时重新强调，在90岁时才会就自己的转世问题做出相关决定。昨天3月19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印度喜马希尔邦大学的毕业典礼后接受了当地多家媒体的采访。当时有记者问及达赖喇嘛尊者转世方面的问题，尊者重申了90岁后才会去做最后决定的态度。
Buddha Dharma last 2600 years without Dalai Lama。
达赖喇嘛尊者指出，佛教有2600多年的历史，而达赖喇嘛传承制度只有约300年的历史，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佛教比丘。一个纳兰陀传承的学生，因为有了达赖喇嘛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两项称号，才有机会向大家宣讲获得幸福的方法。尊者强调
1966 I publicly stated the very institution of Dalai Lama should continue or not。
我在1966年就声明，达赖喇嘛这一传承是否要继续下去，完全由全体藏人来决定。2011年，在同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领袖们进行特别讨论后，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在我90岁时才会去决定转世的相关问题，所以我并不着急。
So wait.Another more years, 10 years, yes.
在记者的提问下，达赖喇嘛尊者也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区别表达了看法。
I myself consider, as far as socio-economy theory is concerned, I'm Marxist.
尊者表示，在社会经济理论方面，自己经常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绝对不是列宁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者。尊者以前苏联等国家为例，指出他们虽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经济却非常落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都有自己的利弊，都需要民主法治的监督，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采纳一种综合性的模式。
Some kind of new sort of synthesized economy system。
结束了对喜马希尔邦首府西姆拉的参访后，达赖喇嘛尊者将于今天3月20号下午，在位于首都新德里的斯里拉姆女子大学中，以成功、道德与幸福为主题发表演讲。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向正在访华的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发表公开信，呼吁她在中国期间向藏语文在中共双语教育政策下所面临的威胁表达关注。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近日对中国北京、西安和成都三个城市展开访问。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消息，米歇尔此次访华行程以教育为主，而援藏团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向米歇尔发表公开信， 指出中国宪法强调少数民族拥有使用本民族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的权利。实际情况是，在整个西藏，只有极少数小学使用藏语文作为教学语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敦促米歇尔在中国期间关注官方在藏人学校中强制推行双语教学政策的情况。据了解，米歇尔此次访华期间将在中共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的陪同下参访三个城市的多所学校，并发表公开演说，与学生进行互动。在行程最后一天，还将在成都一家西藏餐厅中进餐。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多个援藏团体成员组成的特别代表团前往第25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呼吁联合国及各国代表敦促中共政府改善西藏状况。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5次会议在瑞士日内瓦进行。昨天，由当地多个援藏团体成员组成的特别代表团前往联合国大会，向20多个国家代表介绍了西藏问题，寻求各方的关注及支持。参与此次请愿活动的欧洲西藏青年协会理事成员米玛卓玛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共当局借用联合国大会等国际舞台对西藏问题进行歪曲事实的宣传，因此我们前往联合国大会向各国代表介绍西藏问题，寻求他们的支持。我们这次主要呼吁联合国秘书长能够前往西藏，了解那里的真实状况。我们的请愿活动也得到了多个国家代表的支持。米玛卓玛继续表示，这次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新西兰代表在大会上呼吁中国政府通过中间道路政策以藏中和谈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这让我很欣慰。而我们主要向20多个国家代表介绍了以西藏囊谦县高僧格尔茨和藏人业余纪录片制片人顿珠汪钦遭捕为主的从2013年9月至今的西藏紧张状况。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欧洲议员琼达果仁近日因身体健康状况恶化，正式向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和议会秘书处呈交请辞报告。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欧洲议员琼达果仁从今年5月份开始因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未能参加第6次和正在进行的第7次会议。因此琼达果仁于本周一3月17号正式向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提交请辞报告。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主管江白曲桑在接受本台采访时，针对议员琼达果仁辞职以及将会有谁代替他任职一事进行了介绍。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琼达果仁辞去欧洲议员的职务后，选举事务署按照选举法相关规定，于3月19号通知了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地区议员选举中达到法定民选票数33%的候补人，现居欧洲瑞士的哲同丹兹诺布，告知他代替请辞的琼达果仁正式成为西藏人民议会欧洲议员。琼达果仁也通过本台向长期支持他的各界人士深表感激的同时，呼吁各界人士及欧洲民众能够继续支持新当选的欧洲议员。琼达果仁表示， 西藏境内的局势依然紧张，由于自己的健康问题未能继续服务西藏民族，使自己感到极度悲伤，但是为了不影响西藏人民议会的重大事务，决定辞去欧洲议员的职务，希望藏人民众支持新的议员，而自己也将会继续以其他方式为西藏民族效力。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
2000年8月，两名法轮功学员朱科明、王杰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中国最高法院提交审诉状，状告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央书记处书记曾庆红与政法委书记罗干迫害法轮功的违宪违法行为，他们随即被关押，关押期间均遭受酷刑，王杰出狱后不久死亡。目前联合国授权的国际法院主要处理联合国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国际刑事法院即受制于安理会，而且中国也未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因此罗马规约也无法对中共领导人的重大罪行进行调查审理。区域人权法院如欧洲人权法院主要审理针对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危害人权的案件，因此其他国家的法院对中共领导人重大反人类罪行的调查和追责，实践普遍管辖原则，是从人权和司法正义方面改变中国的支点和杠杆。民间团体、权利被侵犯人士和律师共同推动对中国领导人重大反人类罪行的起诉，是压动杠杆的力量。对中共领导人的起诉，国际首例是2000年六四受难者张立明、刘刚、熊燕、周峰锁和王丹在美国援引外国人侵权所长法和酷刑受害人保护法起诉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涉嫌犯有反人类罪，包括拒绝处决、任意拘押、酷刑等。李鹏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世界议长大会时收到出庭音讯传票，对李鹏的起诉限制了中共以六四屠杀领导人直接扩展外交的目标。随后中共政权改变策略，与国际资本建立广泛的利益连接同谋，合作牟利为主，以江泽民吹拉弹唱围捕，削减了媒体和国际关系其他相关角色对中共统治区人权实际状况恶化的警觉和压力，导致国际社会未能对当时的党国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即时犯罪行为的及时阻止和追责。2006年，西班牙法院开始调查法轮功团体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正观涉嫌实施对法轮功组区灭绝。2009年，西班牙国家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正观五名中共官员，并向他们发出传讯令，追责刚下台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领导人的反人类罪行。这是普遍管辖从司法文书原则到实践的重要案例。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